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接见斯堪的纳维亚喜年朝圣者代表团，敦促他们在战争时期团结在一起，见证和解与和平。教宗拥抱因俄国导弹全身半数烧伤的乌克兰孩童罗曼。为梵蒂冈电台服务34年的巴莱蒙席安息主怀，一枚硬币中蕴含的虔诚之心成了喜年的象征物。教宗方济各2月3日向来自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冰岛的朝圣者发表讲话，强调了基督徒生活的三大支柱，并表示喜年朝圣是在信望爱超性之德中成长的机会。教宗也强调，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持续不断的战争中，需要团结起来，共同见证和解与和平。教宗提到，喜年的主题是希望的朝圣者，呼吁这些来自北欧的基督徒利用这次罗马之行加深信仰。教宗说，愿你们在教会共荣中属于基督和彼此的意识得到滋养和加深，心灵和思想与基督带来转变的恩宠更圆满地相呼应，好能在回国时去分享你们所获得的巨大恩典。教宗引用圣保禄的话，提醒这些朝圣者在基督内受造，去行各种善功。教宗解释，最伟大的工作是分享福音的救恩讯息，尤其是与那些处于边缘的人们分享。教宗鼓励朝圣者继续他们的福传使命，并强调他们的旅程不应在他们返家时就结束，而是继续实践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教宗敦促斯堪的纳维亚的天主教团体与其他的基督信仰团体合作，特别在这个充满冲突和分歧的世界中，去见证和解、治愈与和平。随后教宗也强调了不同宗教间对话的重要性，并敦促朝圣者与其他信仰的人们，特别是与他们国家中的移民共同努力工作。最后，教宗也向这些来自北欧的朝圣者们提到，真福卡洛阿库蒂斯将于4月27日封圣。俄罗斯的导弹造成年幼的罗曼全身有45%的面积烧伤，如今伤疤已不再是他痛苦羞耻的缘由，却让他引以为荣，因为他7岁那年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劫后余生。那次事件发生于2022年7月14日，造成2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 包括罗曼和他的母亲。后来他的母亲不幸身亡，他则是背部带着四级烧伤的疤痕。在国际儿童权利峰会的机会上，这名9岁的男孩今年2月3日第三次前来觐见教宗方济各。此前他曾于2023年12月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并于2024年5月25日在世界儿童节的机会上与教宗相见，彼此相拥。多哥卡拉教区司铎巴兰蒙席于2月1日在意大利罗马安息主怀，享年76岁。身为司铎的他，在其一生中多年来为教会和梵蒂冈电台服务。34年来，他通过媒体向世界报道了有关教宗、梵蒂冈、普世和非洲教会、社会及许多其他方面的消息。1986年至2013年，巴兰神父是梵蒂冈电台非洲法语节目部负责人，与非洲相会这档每日节目以他的声音开场。对很多听众来说，这节目是可靠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在2021年，庆祝梵蒂冈电台每天向非洲广播60周年之际，巴兰神父表示，在现今广泛的媒体领域中，传播可靠、真实和可证实的消息是梵蒂冈电台特别之处。梵蒂冈电台向非洲广播始于1950年，但直到1961年，多个国家才开始按时听到来自教宗、普世教会和地方教会的消息。梵蒂冈电台原先每日固定向非洲进行英语、法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和斯瓦西里语广播，多年后添加了阿姆哈拉语和非洲其他语言。像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的法语广播可追溯到范尔达公会议后的时期，非洲主教们要求希望为非洲开设一个特别节目，就如巴兰蒙席多次解释的那样。他在2021年说，当时节目进行了改组，目的是给予这些广播一个非洲面孔，因此这个非洲法语节目被命名为与非洲相会。耶稣会士伯乔科神父接替巴兰蒙席职务，2013年至2021年担任梵蒂冈电台非洲法语节目部负责人。伯乔科神父说，巴兰蒙席这位在梵蒂冈媒体机构内的非洲先驱的工作将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他将非洲7种语言融入到梵蒂冈电台节目中。这位严谨的人在梵蒂冈电台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标记。我得以继续他的工作，持续不断地为来自非洲地方教会的消息提供充分的空间。一枚毫无价值的12毫米合金硬币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2000枚馆藏硬币中获选，以庆祝2025禧年。它与信仰的理念相连结，呈现出中世纪朝圣者细腻的内心。这一小枚硬币是由尼格老五世教宗在位期间在1450年禧年的机会上发行的。钱币的一面是一对交叉的钥匙，并载明尼格老五世教宗，另一面则是圣容或者是圣父 乌洛尼加的面巾，这让人感受到中世纪的朝圣者渴望从欧洲各地前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墓地敬礼的心情。事实上，圣容使人联想到圣父乌洛尼加的面巾，这件意义深远的圣牍，它保存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里，为朝圣活动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件文物。对宗座图书馆前壁部来说，圣伯多禄大殿中央祭台下方的考古挖掘工程贡献良多。那次工程在庇护十二世教宗的授意下，于1940年至1949年进行。出土文物包括获承认的圣伯多禄墓地。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前壁部收藏的硬币正是在圣伯多禄宗徒的墓地附近找到的，他们证明了欧洲各地的朝圣者对宗徒之长的敬爱之心。这大约2000枚硬币被列入名为圣伯多禄之墓的藏品当中，其目录于1951年发表。然而在2025年内，借着宗教事业局的支持以及多名意大利和外国学者的合作，图书馆前壁部终于能发行新的科研目录。信仰通讯社消息，圣座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加蓬大使科罗纳总主教宣布，在加蓬创办天主教大学计划正式纳入议事日程。他指出，为加蓬青年提供又一个专业和大学学习的机会是圣座的利益所在。自2024年4月以来，天主教大学计划一直在讨论中。加蓬高等教育部长埃西贡同西班牙驻加蓬大使莫莉娜会晤期间也谈到了这一项目。今年年初，圣座大使与加蓬过渡时期总统恩圭玛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决定继续推动这一计划。新天主教大学是加蓬当局加强国内学术体系政策的一部分，包括在首都利伯维尔创建一个数码和工业技术中心。作为2024年11月启动的数码加蓬战略组成部分，中部非洲天主教大学位于喀麦隆首都雅温德，是圣座与喀麦隆政府于1989年协议的成果，后在中非刚果共和国乍得开设了分校。刚果也有自己的天主教大学，成立于1987年。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天主教徒不论是婴儿时灵洗还是成年后灵洗，通常都有一位代父或代母陪伴，有时是一对夫妻做代父母，做我们信仰的引路人。然而不少人反映，他跟代父代母只见过那么一次面，而且是堂口替他安排的人选。 也有些人表示自己很小就领了洗，对戴夫戴姆没有印象，只依稀听说对方是父母的朋友、同事，甚至是上司。这样的戴夫戴姆距离我们好遥远，因此有些人对戴夫戴姆这个角色的设置产生了怀疑。关于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阐述了教会法对于信有父母及代父母的规范。天主教法典872条说，教会尽可能给予代灵洗者一位代父或代母。代父母主要职务是对准备灵洗的成年人协助他们开始度基督徒生活，至于代灵洗的婴孩则应与其父母一同带领婴儿灵洗，灵洗后则协助其相称的基督信仰培育，并忠实履行有关的义务。可分为两个部分解释，第一部分是针对成年慕道者，第二部分是关于婴儿灵洗的部分。就成年慕道者来说，教会法典明确指出教会与慕道者之间应有的态度。慕道者愿意加入教会，以信望爱三超德与教会相结合，教会则逐步引导他们参与教会礼仪及深化信仰生活。因此代父母并不是在慕道者灵洗后才执行其职务，而是在慕道期间就要发挥效果才是。谈到婴儿灵洗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也就是教会的目光不应只针对婴儿，更要注意到婴儿的父母。这意味着不仅关怀婴儿的信仰与生活教育，同时也要针对婴儿的父母进行督促与教育，使其了解并落实父母教育子女信仰的重要性。对于堂区的牧灵工作，主任斯铎在面对婴儿洗礼的教导时，是指向婴儿父母及代父母的教育。教会重视父母对子女的信仰教育，由天主教法典的法条可以看出。法典特别强调基督徒父母及相同职务者，如法定监护人，对其子女皆有信仰教育的权利及义务。法典851条二款写道，将灵洗婴孩的父母将接受代父母职务人，应对此圣事的意义有关的责任受适当的教导。堂区主任也应亲自或借他人以牧灵性的劝勉、公共的祈祷，使父母获得相称的教导，而且要使几个家庭聚会，如果可能还应访问家庭，以此作为教导。在法典中明白指出，天主教教友的父母对其子女的信仰教育肩负重要的义务，子女既然由父母所生，父母就有教育他们的职责与义务。因此天主教的信友父母首先应设法使其子女根据教会所传授的道理接受基督化的教育，度每日的信仰生活。这写在法典第226条二项。再者，法典第774条二项表明，在天主教父母的信仰教育中，父母比别人更有责任以言语和生活榜样教育子女实践信仰和基督化生活，而身为代父代母者也有相同的责任。父母以及代父代母者有义务也享有权利教育其子女和代子女。为此法典793条一项 规定，天主教父母根据地方环境，为使子女接受更适当的天主教教育，有选择学校和方法的责任及权利。法典进一步在798条中指出，父母应将子女托付给提供天主教教育的学校，如果没有办法，则有义务设法在学校以外关注子女应受天主教的教育。在教养儿女的课题上，身教永远重于言传，信仰的传承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希望子女重视他们的信仰生活，我们自己也要看重自身的信仰。就家庭而言，就要从婚姻这个基础做起。金玉伟神父强调，教友夫妻应该了解婚姻神圣的本质，并对其所生的子女给予有关教会的教育。诚如天主教法典835条四项所言，信徒在圣化职务中，在举行礼仪时，尤其在举行感恩圣祭时，应主动参与。同样，父母以基督徒的精神度婚姻生活，并对子女实行基督化的信仰教育时，亦用此方法参与此一圣化职务。具体来说，法典867条一项指明，在信友之子女领受洗礼的权利及义务上，父母有责任使其子女于诞生后数周内领洗，在婴儿出生后甚至出生前，应尽快找堂区主任为婴儿请求施洗，并做适当的准备。但若是信友与非天主教徒结婚时，为了避免信仰失落的危险，教友一方应保证与声明，同时诚恳允诺，将尽力使所生之子女接受天主教洗礼及教育。天主教法典1125条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金玉伟神父特别强调了当教友父母未尽到信仰传递之责任时的处罚。根据法典1366条，做父母或代父母的人，若使其子女受非天主教的洗礼及教育者，应处惩戒罚或其他相当的处罚。此法条可谓相当重要，忽视不得。当父母及代父母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使子女受非天主教的洗礼时，根据天主教法典1366条的内容可知，父母及代父母将会受到教会的惩戒罚。因此，倘若要接受邀请成为代父代母者，需慎重考虑，因为代父代母若没有在领洗之后继续陪伴代子女度其相称的信仰生活，教会有责任给予惩戒罚，目的是为了使教友重视代父代母的职责。所以说，真的无法胜任此职责，绝对不要勉强，重点是巩固自己的信仰为优先。目前教会内，我们虽然不断提倡建立一个充满爱德的教会，若提到惩戒罚，会让人感受到严厉的一面，但我们不应有鸵鸟心态，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提倡爱德而忽视天主亦会发怒的一面。所以我们更应有积极正面的教育，使堂区与教友更重视代父母的职责，给予新灵洗者更多的协助，使他们能顺利进入我们教会的这个大家庭。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中 关于信友父母及代夫代母的规范。无论是从小灵洗，或是成年后慕道灵洗，教友父母和受洗者的代夫代母都有责任陪伴受洗孩子或受洗成年人的信仰成长。信仰的成长不仅仅是上教堂、常念经、勤祈祷、领圣事而已，更要邀请主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依循福音劝谕，善度生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堂区、教会、学校的协助，让孩子、新洗者浸润在教会的氛围中，使其耳濡目染，学会基督徒生活的道理。与此同时，我们也提醒了教友，在接受代夫代母职责时，要谨慎思考自己的情况。有时候，不光是自身能力的问题，有没有时间和心力也是一大考量。为此，我们在下周四的时间里，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担任代夫代母者应有的基本条件。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